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每个星期天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去朝见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充满喜乐和平安。刚才我们有圣餐，我们有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也知道他为我们舍了宝血，是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今天开始，这个月呢，我们要讲复活。这是昨天晚上很晚，好像我牧师才做出这个片子，所以我刚刚给了那个汤尼弟兄。这个月呢，五次的讲道基本都是围绕这个复活进行的。第一次呢，这是我的第一次，是复活的真谛。以西结书37章1到10节。那下一周洪长老是他的题目很有趣，小驴驹与大君王。他使用的是约翰福音12章9到19节。第三周呢是郑义群长老复活的生命，格罗西书3章1到4节。再一次呢又是我坚固信徒40日，使用的是使徒行传1章1到5节。那最后呢是李勉群教授最大的奇迹，马可福音16章1到8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开始我们讲复活。我们知道复活节是纪念耶稣的复活，我们都要纪念耶稣的复活。那今天我们守圣餐呢，是纪念主为我们钉死，更纪念他复活以后他还要再来。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如果没有耶稣的再来，我们都没有盼望。即使我们的罪被耶稣担了，是吧，拿走了，但是呢我们没有盼望，我们还在死，是吧，死呢那就没有盼望了。那这个月呢整个都是在纪念主耶稣的月份。声音稍微低一点。我们说复活是新约的主题，我们圣经有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那在新约圣经当中呢，至少有140多处，甚至150处直接提到复活，直接提到复活啊！你要去查。那在旧约当中有多少处？大家知道吗？有人知道吗？只有5处，只有5处。一处呢是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不知道大家记得吧？以利沙，那他让一个寡妇的孩子复活。哦，他好厉害啊！他那个时候就复活。那以利沙死了以后呢，他和骸骨，他被埋葬了。啊，有人别的人死了以后，有人把别人的尸体放到了他的坟墓里边，一挨他的颌骨，他也复活了。那个死人又复活了。你看到以利沙他死了以后呢，他竟然还有复活的效果。那这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呢，都是在诗篇里边和那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在歌颂神的时候呢，诗篇。歌颂神的诗里边提到复活。那第五次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要复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被你拯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那真是蒙了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旧约的人，他们就盼望复活，在旧约当中你也告诉他们他们要复活，但是真正得到复活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些人。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求你今天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掌权，你的灵感动我们，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给我们说什么。求你也给我力量，让我们讲出你的话，让我和弟兄姐妹一同蒙福，一同受造就。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以西结写的，大家对以西结熟悉吗？以西结是一个先知，先知呢就是代替神说话的人，在旧约当中代替人说话，代替神说话。那以西结呢是在主前593年到570年做先知，他做先知的时候他已经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他被掳呢是在那这是他是他们犹太人的南国的第二次被掳。我们知道南国有三次被掳，一次呢是公元前是在主前605年，第二次呢是在公元前597年，第三次大家记得吗？是整个南国灭亡，是灭亡的日子，就是公元前586年。那个时候全部的人，几乎全部的人就被掳到巴比伦。想到被掳，大家有什么体会？大家想没想过被掳是什么滋味？你被掳过吗？没有，我们都是很幸福的人，我们都没有被掳过啊。但是想想那被掳的人是什么滋味，你可以想象今天我们生活的非常好，在我们有很好的房子，也很好的工作，在这里甚至在这个库布提诺有很好的饭店，是吧？都是最好吃的饭店啊。我们生活的睡的床也很好，我们的空调也很好，这个地方气候很好。忽然有一天有人把我们掳走了，掳到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睡的，又冷又饿，那是怎么的一个环境？你知道以色列人在这次被掳，这是他们在南国曾经被掳，是吗？他们被掳到远的地方去，那么舒服的环境，换了一个环境。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也有一次被掳，你们知道吗？在欧洲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时候呢有很多钱，因为犹太人挣钱很厉害，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好，有些人呢都成了这个社会的权贵阶层，他们有很大的房子，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很舒适的生活。可是呢忽然一夜之间他们被抓到了集中营里啊，有很多人被杀。那我想用这个例子呢是让大家看到这个被掳是什么滋味，被掳的人到那里边是什么滋味。我们刚才看了十节经文，我们再从头简单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听我来念。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东，这平原遍满河谷。耶和华把以西结在灵中带到了平原，那个平原里边有很多死去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南国灭亡的时候很多兵要被杀死，是吧？有很多被杀的人。那个平原里边有很多的河谷，说到河谷的话，今天如果我们到外边的旷野去，你看不看到河谷？能看到河谷吗？看不到。但是你想象在历史上过了这么多年，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河谷在那里啊？那神就跟以西结说，他使我从河谷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河谷甚多，而且极其枯干。极其枯干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任何生命，真正的枯干了，而且骨和骨都不在一块儿了啊，我们死了烂的不行了，那骨头都分散了，谁也找不到谁的骨头了，是吧？那是极其苦干。那他就对我说，人子啊，这些河谷能复活吗？那我就说，这个以西结就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你说你是知道，你想到什么？知道什么？知道能复活呢还是不能复活？有人说是能复活，有人不能复活。实际上这里以西结怎么说呢，耍了个花招，给神耍了花招，是吧？你是知道的， 当然神肯定知道，是吧？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我相信他自己不知道，是吧？你是知道的。那有人说他知道神可能让那枯骨复活，有人说他知道可能不能复活，是吧？那当然有这个。那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就如此说，我必是气息进入你们里面，必是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看到这句话，大家想到什么？有没有想到神最初创造人的情景？神怎么创造人？用泥土造人，是吧？用泥土造人，先造了他的身体，造完了以后，然后是吹了一口气，他才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里呢，你也看到，当神把气息让气息进入他们里面的时候，那人呢也就复活了，是吧？那我们也想到，这个神的开始的创造分有两步，是吧？一步呢是让他先成身体，然后呢让他吹进气息，他就复活了。那我第37章6节啊，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耶和华是掌管生命的神，他可以让人复活，是不是啊？还记得亚当是从泥土里造的，亚当夏娃是从哪儿造的？是不是骨头？是吧？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然后呢可能就是让他加上筋，使他长肉，又将皮遮给他们，然后又吹了一口气，那么夏娃又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那我们呢都是有灵的活人，都是来自神。我们看到这一点呢，我们就想起来，于是我就遵命说预言，正在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有响声，有地震。看到这个你想的什么？想没想到耶稣在死的时候，在被钉的时候有地震，有响声，还记得吗？响声是圣殿的幔子裂开了，那么厚的幔子竟然裂开了。地震真是有地震，是吧？有大的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真的骨头呢都联络起来了，神都开始做工了。我观看见颌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你看这又是第一步，啊，神先让这个骨头呢连接起来，啊，成为一个肉体。然后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你要向四方，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看来这些颌骨都是被杀的人。被杀的人什么意思啊？都是还没有死，不应该死，是吧？那些死的人呢，好像不在这中间了，是吧？自己死的。好，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都进入颌骨，进入颌骨，这些颌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了极大的军队。哇，在旧约当中，在那个被掳的环境当中，在那个极其困苦的环境当中，人们肯定那个情绪，刚才我给大家描述，大家应该能体会那个情绪，是吧？我们今天都坐在这儿很舒服啊！当你真正躺在那个旷野当中，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这生命都受危机了，说不定什么就死亡了。你怎么想？你是不是很失望？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盼望呢？啊！不光我们这么说，实际上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圣经这是第9节、第10节，在11节到14节呢，就解释，神就给以西结解释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你有圣经你可以拿出来看，没圣经听我念。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家。这些骸骨说的是以色列家，代表的是以色列家整个的民族。他们说这个以色列家，他们自己就说我们的骨头啊都枯干了。是啊，以西结看到什么？骨头枯干了，是不是啊？没有生命了，我们的骨头都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想想看，他们那时候被彻底的亡国，被带到一个地方去，又成为奴隶，他们觉得自己再也没有盼望了。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亡国以后再能复兴呢？有没有这样的国家？有没有？没有，只有以色列。以色列只有这个国家后来真的是复兴了，经过了多少年知道吗？ 2570年，过了2570年以后，以色列国在1948年又站起来，又成为一个国家。那当然这里说的呢还是成为极大的军队。这里我也看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好，我们基督徒呢原来就是都是不信主的，是吧？好多都不是信主。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被神认为是死的人，我们都没有生命。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圣餐守圣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罪死了，圣灵就进入我们心中，我们都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又恢复了那个身份。那这就说到，我们看下一个片子。那我们看到，通过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复活呢是旧约的应许，在旧约当中，神已经应许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们要复活。实际上，他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应许。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都因着耶稣基督再次的复活，虽然身体还没有完全复活，但是我们心灵已经复活了。来，我们一起念念这段经文，记住哈。来，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河谷，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是旧约的应许，那什么时候实现呢？应许什么时候实现呢？我们说在新约，这个应许实现了。大家看没看到应许的实践？看没看到？都不敢说呀。啊，我们来念念这个经文。来，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要复活，要复活。这个要复活呢是我加上的，所以我用淡的颜色。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将来一定要复活啊。我们这个复活呢是有次序的，那初熟的果子呢是基督，基督已经复活了。大家相信不相信基督已经复活了？相信，很好。我在以色列去信主的时候，我也非常的艰难的去相信耶稣的复活。那我在那里就考察了两点，通过两点呢，我真的知道耶稣是复活了。一个呢就是保罗生命的改变。好，我觉得哇，保罗如果耶稣不复活跟他说话的话，保罗不会改变。一个呢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后来呢又回去，又到他加利利去，回去打鱼去了，重操旧业去打鱼去了。但是呢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鼓励他，而且圣灵降到他们中间的时候，这个彼得就充满了力量，又去宣传神的福音，直到最后一天，他和主他也被钉到十字架上。而且按照传统来讲的话，他也是被倒钉十字架，他说我没有这个福分跟主一样的正的钉十字架，他是被倒钉十字架。那保罗呢也是为主被杀的，是吧？所以说你从那儿我就看到真的复活，耶稣真正的复活的，他是初熟的果子，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谁是属基督的？我们是不是属基督的？是吧？我们都是属基督的。真正承认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人，我们就是属基督的。我们这些人呢将来要复活。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我们说这个复活为什么还要复活呢？是吧？神造人的时候直接造了一个人让他从旧活就活着不就是了吗？是不是啊？这我们就不能不想起了这个亚当的犯罪，是罪。我们来念念这段经文。来，你们从前是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哦，从这里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原来我们是死的，我们不是活的。用神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没有复活，我们都是死的。那这个死来自什么地方呢？是来自亚当的犯罪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简单的复习一下。那在创世纪告诉我们，亚当在那个伊甸园里，神有两棵树，一棵树呢是分别善恶的树，是吧？一棵树呢是生命树，当然还有其他的树。神说其他树的果子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神给了人选择的自由，因为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所以神给的选择。但是呢神特别告诉他，这个你不要吃，吃的时候不要必定死，因为吃的时候就是不听神的话，那个罪呢就会进入人们中间。但是这个亚当呢却偏偏拣选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是吧？他吃了以后呢，受着撒旦的引诱，这个罪呢就进入我们中间。你看，我们就这些人，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且罪的工价是死。所以这个经文特别告诉我们，你们从前都是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我们没信主的人都是死的人，在神看来都是死的人。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还指着专门跑出去指着有些没信的人说，我说你看这人都是行尸走肉，是不是啊？都是行尸走肉，虽然他也很富，他也很，但是呢他在神看来他是死的。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复活呢是最终的拯救。到底罪什么，罪是什么，你如果不明白的话再去慢慢去研究。好，谁来拯救我们，谁感动我们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来念念这念念这经来。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你真正信他的那圣灵呢，就借着住在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是吧，借着那个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哦，这奇怪了，我们的身体是必死的吗？是不是啊？好，每个人是不是都要死？谁能不死？每个人都要死，是吧？啊，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说我们都是要死的人，谁也逃脱不了谁死的这个责任啊！我想，我原来想啊，我很愿意永远活着啊，像秦始皇一样去永远活着，该多好啊，是吧？但是不行，我们都要死，就是因着我们的罪。那么死了以后，我们是到哪儿去呢？大家知道吗？好，就两个地方了，是吧？一个上，一个下边，大家都很看了都很清楚了，啊。那是谁帮我们救出来呢？是圣灵，圣灵帮我们救出来。来，继续往下看，时间过得很快啊。那复活的我们，我们念念这段经文，来，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经文是来自一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啊，这个那个故事呢是说到有一个。就浪子回头的故事是吧？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我简单说一下。有一个儿子是吧，他是个小儿子，他非常的好像是从小长大的很惯他啊。那他在他爸爸没死的时候就跟他爸爸要财产，要财产，在犹太人看来只有爸爸死了你才能分财产，但这个人呢，他在他爸爸没死的时候他就要财产，他是在明明的羞辱他的爸爸，但是呢他爸爸对他很好，爱他，那就给他财产，他竟然出去挥霍一尽。那这个儿子呢等于是失丧了，在他爸爸来讲这个儿子死了，但是呢他爸爸爱这个儿子，他盼着他儿子来。那他儿子在外边呢也是经历了很多苦难以后忽然想起他爸爸来，又回来。那在他爸爸看来这就是复活了。所以说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爸爸每天到那个村口去看那个人，哎，盼着回来了。他爸爸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想想看，我们这些特别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失而又得的？是不是？是不是？都不敢说。好，我们是真是失而又得的。我们在罪里边我们失丧了，在天父看，在我们看来，天父看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死亡的，但是呢凭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又活过来，我们的心活过来，虽然我们身体还没有被赎，我们的心呢就复活过来，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我们这活的人就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来，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滋味啊？你尝过没有？那有人说基督徒到这个教会里来是预尝天国的滋味，你尝到了吗？没有啊。哇，太可惜了。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我想你一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喜乐，看到没有？天国应该是这样的。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心里充满爱，看到没有？看到，天国也是这样的。当你被神的爱感动，当你被弟兄姐妹的喜乐感动的时候，你体会不会体会天国的滋味啊？尝到没尝到？尝到一点点是吧？别不敢说哦。看来我们 真的需要努力了，特别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吧，说明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来了以后没有看到我们脸上的笑容，没有看到我们心中的喜乐，我们没有活出神复活的生命，我们要警醒了。弟兄姐妹，我们复活以后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的。从你好，我们看下一张。那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永恒？这有个英文说 Eternity is a moment standing still forever. Standing still forever. 就是我们的永恒那个时刻要持续到永远。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哇，都不敢说。有没有？有。什么时刻？我们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那一刻，是吧？那一刻就是这个时刻。那一刻，当你到那时，认耶稣基督那一个时刻呢，你就已经是在永恒当中了。因为那个时刻是要持续到永恒的。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来了以后，哎，我给他讲很多的福音的道理，最后呢，他也信主了，哎，就带他做个决志祷告。做完了以后呢，我说有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哦，我说不得了。你知道吗？你做的今天做这个祷告是一个永恒的祷告，你已经进入永恒当中。他说：“什么是永恒？”我说：“你的生命从此就永远活在神当中，永远活在天上，和神永远同在，是不是啊？”当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进入你的心中，神和你也永远同在了。哇，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是犹太人，特别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到今天都在盼望的事情。你知道吗？那犹太人今天他们感觉他们的神呢，他们也在盼着那个弥赛亚要来。他们知道他们的神呢好像高高在上，远远的在上的。他们虽然有律法，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得救没得救，他们更没有盼望，因为他们不认耶稣基督。当然将来有一天保罗告诉我们，他们一定要再得救，神一定要救他，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如果神不救他的话，想想看，神可能就没有面子了，神就失败了。所以神一定要拯救犹太人。那么今天犹太人不信，才福气呢，才轮到我们，才轮到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今天有这个福气，完全是一个说主的恩典啊。也当然也因着不信。那我们既然有了永恒的盼望，我们还怕什么？当你想到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的时候，你怕什么？你还怕困难吗？你还怕孤独吗？你还怕病痛吗？你还怕死吗？怕不怕？好多人说，哎，基督徒不怕死，但是我看到真是有的基督徒还是怕死。别说你，我也是，有时我也怕死。想想我要死了，有时也是很紧张。但是呢，你要想想，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死了要到神那里去，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复活，是吧？我们要复活，而且我们都要见面。弟兄姐妹，复活的那一天呢，我们都会见面的，而且我们都要认识，互相认识啊！我知道你，你知道我。当然，到那时候也没有嫁娶了，好像没有性别了啊，只是都是在神里边的灵，就像天使一样。所以呢，这个复活呢是永恒的盼望。我们看那个盼望以后，就是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这很好。来，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来想想看，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是怎么有荣耀？怎么个荣耀？记得吗？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不再受这些墙壁的限制，他不再受这些地上这些东西的限制，他说来就来了。还记得吗？有些门徒在那坐在那儿，在一起的时候，忽然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你说耶稣不再受这些地上的物体的这些三维的东西的捆绑啊，那将来我们复活了以后也是这样。我们有了荣耀的身体以后，我们也不再受这些东西的限制，我们说上哪去就上哪去了。哇，多好，是不是啊？啊，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盼望。想想这个以后，我们心里真的就有喜乐，就有平安。所以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当我们有孤独的时候，当我们遇上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啊，我们向下看。那复活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我们受洗的时候，还记得受洗的时候那时候的经文吗？就说我们受洗呢是先就怎么说呢，被淹到水里是吧，再起来，那先呢就和他一同被埋葬，就像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同被埋葬，然后起来的时候呢就象征着我们已经复活了。我们身体虽然还没有完全复活，但是我们心灵已经复活了。这个心灵复活不得了的，弟兄姐妹，实心换肉心。我们这里边很多故事，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讲了。我们知道真正复活的人，你的心呢会变得非常柔软啊。真正复活的人，你心里的眼睛也打开了，你能看到很多属灵的事情。我在信主之前读圣经真是味同嚼蜡，但是真正信主以后，我做觉知祷告是我自己做的，做了以后呢谁也不知道，不让他们知道，但是我去读圣经呢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能看清楚灵里的事情，你能看清楚将来的事情，所以你的灵力眼睛打开了就不一样。还有一点，真正复活的人，真正心里复活被救的人，我们再也不在神的愤怒当中。那些没有信的人，他们天天在神的那个愤怒当中，是吧？神的愤怒震怒整天在他们身上，那我们信的人呢就没有了，我们成了神的爱子，神爱我们，整天帮我们抱在怀里啊，有什么困难他帮我们解决，不是直接帮我们解决，我们必须去求了啊。好，我们再念念这一段。所以你们若真入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现在我们的基督是在上帝的右边，圣灵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这些心里复活的人该怎么办？要求上面的事。什么是上面的事？是不是我们地上的房子？是我们地上的财产？是我们地上的权利？是不是我们地上的荣耀？是不是啊？不是，这都不是地上的事，这都不是天上的事。在上面的事是什么呢？是天国的事。天国，我们已经预尝了天国的滋味，我们已经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办？为天国效劳，是不是？为天国做事，是不是？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首先要去宣传天国呀，是吧？给我们周围不知道的人，那些不知道天国人，去告诉他们什么是天国，然后告诉他们什么是永生，什么是复活，是吧？我们要去传，我们要求在上面的事。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还求地上的事，人家会怎么看你？那些没信的人会怎么看你？哇，不得了，是吧？如果你不能给神活出神的荣耀的话，如果你不能为神做见证的话，哇，不得了，是吧？也保罗说得好，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好，我们现在活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来念这段经文。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来到世上，活出一个受死复活的生命。那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跟随了耶稣的人，我们也要活出一个受死复活的生命，我们更要活出一个为周围人舍己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家里，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生活当中，那个争斗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自私，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地位，是吧？当我们真正像耶稣一样能活出一个无私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和别人都是和平相处的，我们都能很好就和别人相处。一个家庭如果能活出一个无私的家庭，那这个家庭一定是能荣耀神的，一定是很好的家庭。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学习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啊，为我们活出一个舍己的生命啊。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派你